弟兄们，在你们的手中有两份资料，两份纲要，是我们在南加州两周之前所使用的。当时我们召聚了众召会的一个特会，来释放在一个负担与在那里的召会交通到关于扩增的这个负担。对，当然我不会细讲，这是让你给你供你们参考，你有时间的时候可以去细读。这是由九位弟兄一同交通，如果我们有这个链接，我不知道你这个链接到底是什么，但如果你希望能够得到一份 PDF 的档案或者是影音的档案，我会鼓励你们能够有时间的时候去听那里的信息。当然总题就是引用李弟兄的一句话，就是在主恢复的众召会中，这个最基本的需要就是扩增的需要，这乃是借着结果子。另外一份资料是共有四页，给我们看见在圣经当中还有执事信息里的这个摘录，给我们看见圣经中关于两两三三的这个原则。当然我们在50岁以上的特会也交通过，我请弟兄们把这个标题改一改，是我特别为了这个聚会的需要。当然我也没有时间来进入这个纲要，那如果你有时间的话，你们可以自己进入。这是用圣经来证明这两个数字二三，或是两个三个，为何在圣经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数字，特别是连于神的行动、神的行政，或者说神的活动。你可以说这是经纶上的数字，不是数值的，数值的数字就是一，但经纶的数字是二或是三。所以你们要进入这些话语，但我愿意花几分钟的时间来讲到两个三个的实行。你得到这份文件的帮助，我相信你们就能够相信我所说的，这不是轻率的说到这件事，这是有圣经的根据的。那如果你没有注意其他的经文，你至少需要读马太18章，至少需要读这一章，因为这是主亲口所说的。这两二和三是主亲自着重的强调，当时他是讲到实行上的召会生活，就是马太18章。马太16章是说到宇宙的召会，而18章则是说到实行上的召会生活。当他讲到实际的召会生活时，他并没有，他讲到这个聚集的时候，总是说到两个三个聚集，这是非常有意义的。所以我创了这个词，就是二和三可以说是最基本的基督徒团体的数字，不可能比这个数字更小了，也可以说是最小的一个基石，建造的基石。 所以在这些日子我们是特别的推行我们能 聚在一起成为同伴，就是两两三三的圣徒以非常生机的方式聚集成为同伴，不是由长老们安排的，而是圣徒自己找同伴，自己聚在一起，这是照着他们各自的情形。所以我愿意说一点话来提供一点帮助。第一，非常简单的说，我要先回头讲一点，到底这个负担是怎么来的呢？为什么要有两个三个的圣徒成为同伴呢？那到底这个目的是什么？这个目的很简单，这个目的就是要得人，要得着人，无论是传福音或是牧养或是恢复这些久不聚会的圣徒，不论是怎么样，目的都是得人。这不是为了研读圣经，你不要去组这个研经小组，我们所讲的不是这个。如果你要做，你在这里做，但是这不是我们所说的小组。我们所说的两三个圣徒聚在一起，其目的乃是要得着扩增，为着主的恢复，在你的地方召会里得着扩增。明天我们许多人会在 Rona Park， 他们两个月之前开始播饼，然后明天可以说是一种的庆祝，整个旧金山的召会都会在那里，因为他们可以说是 Rona Park 的妈妈。然后还有很多召会都会有一车两车的圣徒到那里去，好像有上百位的圣徒都要来到 Rona Park。 我以前从来没有听过这个地方，对，它其实就是Simona State 这个大学的对面。我顺带一提，圣徒是这个召会是这样开始的，也应该这样继续下去。 Rona Park 的召会应该是一个传福音的召会，众召会都应该跟随这个榜样。当然他们占了一个便宜，就是他们没有45年的历史，所以我盼望他们不会落在历史中，而是能够创造新的历史。我盼望所有新的召会，新成立的召会，就是因为我们都许愿要在10年之间使我们召会的数目成倍，从35涨到70，所以盼望所有新成立的召会都能够正常的传福音结果子，在那里长大成长并且扩增。然后所有历史比较悠久的召会能够向这些新召会学习得着更新。为什么我要说这个呢？因为在 Rona Park 的召会主日聚会有多少人呢？25个人，这是一个不错的数目，可以说是一个小型的新兴的召会。25个人可以说是某些大召会的一个区，是很不错。第二，25个人，事实上若是只有一个排或一个组，实在是太大了，至少应该有两个排或三个排。但是这仍然不是两两三三，我所说的就是在这些小排中，无论你要怎么讲，都应该有两两三三的圣徒。这可以说是在行动运作上的小组的单位，为了要得着扩增。我们并不希望每一个圣徒都能有份，因为有些可能太忙了，有些可能没有心，没有问题，我们也不定罪他们， 但是我们相信应该有相当多的圣徒，我相信移民到Rona Park 的圣徒大部分都是很有心的，在我们这个老教会那里可能只有50%的圣徒可以，其实也不错，如果有33%，就是1/3的圣徒都有心，那也很不错了。你说我们只有25%，我要说也不错，我说你从那里开始，如果你有这个教会有100个人，有25个人都愿意能够2-2、3-3的聚在一起，得着扩增，你就有一个很好的开始了。因为25个人会长成30，然后长成35，你就会越来越多人，越来越多人有负担，很快的，整个教会的文化就会改变，整个教会的这个组成也会改变。而成为一个不是只是内长的教会，而是愿意去往外接触人的教会。所以2-2-3-3最明显的目的就是要得着扩增，传福音并牧养人，并且恢复人。这不是为着研读圣经，不是三个姊妹聚在一起读生命读经，这些都是很不错，但是这是在这另外一面，我们在这里的交通，这些日子的交通是为了扩增。这一点从一开始就要先讲清楚，因为如果你变成在那研读圣经却失去对人的负担，那就是另外一件事了。这并不是在论对错，而是这不是我们所讲的。第二，照着李立兄的话，第一，2-3个聚在一起，毫无疑问是应该是生机形成的，而不是由弟兄们安排的。我盼望李同弟兄们能够帮忙，可以帮助，但是不要坐在那里，在那给人配对，请不要这样做，因为你会把这件事给抹煞了。你需要让圣徒们有自由，鼓励他们，帮助他们，但是让圣徒们有自由来自己自行寻找同伴。对，这是一个点。另一个点，刚刚讲的点就是必须要生机形成，而不是组织的，不是由人组织的，就是由负责弟兄们来组织配对。第二，一个人可以参加一个以上的这个2-3个人的小组，这并不是规条，不是一个人只能参加一个，这是取决于不同的情形。也许这里有一个新的夫妇，然后还有我们2个，然后来照顾这几个学生，是我们3个人，所以你不要受限制，但你至少要有一个组，你至少需要有一个组，是你要跟另外一些人聚在一起。或是另外一个或另外2个来照顾人。第三，我已经提过了，配偶也是非常不错的，这个2个人可以说是自然的2个，是，所以我姊妹和我就已经是2个人了。我上周跟姊妹们提，讲到神所创造的人，然后他怎么说呢？他说，他就造男造女，所以我就问大家这个问题： 到底神是造一个人还是造两个人？到底是一个人，一个男人，还是两个人？答案应该是二者皆是。你看见我的点吗？神创造一个人，就只有一个，就是基督的预表。但是神也造男造女，这一是为着是作为人类的元首，二是为着扩增，一是素质，二是复制，或者说繁增。所以你才需要两个，你需要丈夫和妻子，你需要男女。所以事实上，配偶在许多情况下可以说是最好的团队，就是两个人的小组来得人。我姊妹和我是一同配合来牧养人，来恢复人。丈夫和妻子可以说是一个很好的队伍，但也不需要一定要这样。你也可以是两位弟兄，两位单身的姊妹，也许他们住在校园附近，也可以实行两两三三，甚至高中生也可以实行两两三三，大专生应该要刚强的实行这个两两三三。在职圣徒50岁以上的弟兄们姊妹们，每一个人都可以实行两两三三，都能够非常灵活的来实行。我再回头讲两两三三的一些积极的方面，就是它是小的，这个数目比较小，所以比较亲密。当我说亲密的时候，我的意思就是你可以讲谈论许多不同的事，非常自由，也可以非常透彻来研究一些情形。当整个教会聚在一起，你只能祷告最大的负担，但如果只有我们两个，我们就可以为这样祷告，还有这样的儿子祷告。有这样的亲密，你就能够专注于这些细节。你知道你要顾到人，你需要顾到细节，而不是这些笼统的情况。第二件事就是除了亲密之外，还有彼此互相，因为没有人在那里主宰支配，而是彼此互相。每一个人都有可以献上的，每一个人都有可以给予的，他们都可以一同肩负负担，这个实在是一个最好的团队合作。第三就是能非常的有行动力，意思就是这两两三三，两三个圣徒可以在 Skype 上交通，或是参加聚会，或是聚在一起，或是一起在这个咖啡店里聚集，或是到这个家到那个家，几分钟之内你就可以做到，因为这是很有行动力的。如果要让12个人一起行动就不大容易，更不用说这是很非常灵活的。你可以换地方，你可以做很多的事，就是因为它是很小的一个单位。最后我应该不用特别提，就是一个小型的这个扶持系统。我们没有一个人是可以凭自己可以做得来并且能够维持下去。你可能说你刚刚不是说要一对一的，要个人的？没错，与照顾新人 面对新人，很多时候我们需要一对一，这有不同的原因。之中，母亲需要喂养他的儿女，但是，一个孩子不会由一个母亲来抚养长大，他需要有父亲，所以一面来说是一对一，但是这个接触的那个点需要在许多情况下是一对一的，但是若是要这个对人长久的、持久的照顾，需要是两两三三的，所以。如果我们这个身体若是在身体里面，我们就不容易偏执，有自己的意见或走偏，那总有另外一个人就可以平衡你。所以这有许多在实行上的原因，让我们来实行两两三三。现在几点了？我们还没有开始讲到这个第五十一课的内容呢。但我需要把这讲完。所以我们弟兄跟我们分享到三件事：第一，这样的聚集性质应该是属灵的，不是社交的，不是在那里说闲话，在那谈论是非，不，这样就丧失了他的目的。不要只是好像聚集成一个小团体。不要这样做，应该在性质上是属灵的，意思就是应该要有祷告，需要操练灵，这总是为着神的目的。第二，它的光景，这样的聚集应该有一个光景，就是你彼此相顾，彼此相爱。主这么说，你们若彼此相爱，世人就知道并且相信。所以我们的力量，我们的是在于我们彼此相爱，彼此相顾。也许这就是为什么这个腓立比人要对这两位姊妹说，你们需要彼此相爱。他们不知道为了什么，中间有了嫌隙，所以保罗要他们在彼此相爱，能够一同为了主的权益站住。所以彼此相爱是他的条件，或者说光景。第三，就是结果子乃是这个聚集的目标，这是为了召会。所以我盼望这些能够对你们有点的帮助。这是圣徒们立刻就可以开始的，这没有什么最完美的方式，或者说正式的方式，有许多不同的方式，但是我们不应该跟别人相比，他们都是有可能会形成不同的形式，不同的味道，这是根据于他们自己的情形，多长聚在一起，做什么。现在在安纳汉下午很多圣徒会出去叩门，你可以去叩门，或者说一周一个晚上，有些姊妹们会去公园，跟这个社区里的一个母亲聚集，或者有的人会在那里实行社区的儿童小排，就好像在 Sacramento， 这是很叫人得鼓励。所以两三个人可以应用在教会生活的每一方面，但是我们需要以人为中心，不是以工作或侍奉或事物为中心。好，我必须要停在这里。
在家聚会中喂养新人，使他们长大成为长存的果子。我会再讲更多关于两两三三的实行，这些对你们都不是新的，这些是非常逻辑的这是为着我们的实行。第二步，在神命令之路 中是在出信者家中与他们有家聚会，不要教条式的接受这一个可能更好的词就是与他们有聚会，在他们家有时间，他们的家不过就是一个可能的地方可能是一个很好的地方，有许多的时候他们打开他们家，这是非常好的，能够圣别，他们能够有一个打开家的习惯，新人能够持续这个习惯。我们必须要有正确的家聚会，好叫我们的果子长存真实的说来，51克是比50克更重要。我们的问题今天在教会生活中不结果子，并不是我们不去接触人，人拒绝我们，而是我们的失败是在于没有继续的追踪，持续的追踪，这是使我们没有持续的繁增的原因。这是一个大的洞，我们在这里需要堵上，我们需要给圣徒们有这一个帮助，如何能够喂养新人，照顾新人。聚会有四个构成的元素：神的话、调和的灵、我们的灵与神的灵、相调的灵、唱诗祷告。我就读下去。第二，我们越有活的话、操练灵、越唱诗祷告，聚会就越得着加强并得着建造。三，我们需要平常而自然地活在灵里，学习忘记宗教而活在灵里。我们一进到人家里，你必须非常活新人的家，非常自然。你若学习这样实行，你就已经成功了一半。第四点，我们必须能说适当的话或唱适当的诗歌，使聚会能很活的开始。第五，我们必须学习抓住时间，从圣经里说一点话，即使只有几分钟时间也好，最好总是用圣经中的一节经文。我们必须将这节经文分置到我们所探访的人里面，好达成我们主要的目的。第六，这样做并不容易，因为这要求我们在真理的认识上并在生命的经历上多有适当的装备，所以考虑这些点。我现在有一个约定，我们有一个聚会，就是去访问新人，可能没有得救或刚得救。我们需要和同伴去有家聚会，没有固定的方式。我不希望你把这个当作一个固定的方式。你必若是如此，你已经被套住了，被一个方式或技巧套住了，你不知道什么发生。你需要感受，知道你如何在那个情形里来服侍。许多我们中间许多的人太机械化的那样的情形抹煞生机，这样并不能够灵活的来应付那个需要。要借着祷告和我们的感受来知道如何行。你并不去而根据于上一次如何，而你这一次就继续下去，也可能是这样运用那个材料，但是你需要注意，需要非常的活。所以唱你有些时候唱诗跟他们一起来打开这个交通，这是好的。常常需要有一点点主的话，你需要有一些生命的感觉来感受，而神的话必须在那样的对话里面，你在那里分赐基督、分赐真理、分赐生命的一些东西，借着这样做喂养他们，这是一个顾惜和喂养的范围。第二， 我们需要保养顾惜新人，使他们存留。要诀就是我们来抚养一个孩子，需要有许多的努力跟许多的挑战，也需要有长期的劳苦。这个是我们许多人放弃的原因。我们结果新人就无法存留。第一终点在约翰十五章十六节，主吩咐我们三件事，要我们前去，要我们结果子，并且要我们的果子长存。我们都必须学习该做什么，好叫我们的果子长存。第二点，在约翰二十一章十五节，主吩咐我们要喂养他的小羊，喂养主的小羊就是为我们所结的果子做一些事，使果子存留。你知道最好的图画就是约翰二十一章一幅美好的图画，有鱼，有小羊在他们得到了153条鱼，拉到了岸上。那个是说出在五旬节时候所发生的事，但是这一个带进使鱼被带到岸上成为小羊，这个就是我们的喂养，也是这一个我们在过程中失去人。主在这里要我们三次的来三次的说到要喂养他的小羊。所以弟兄们，喂养我们需要把鱼变成羊，这个是我们所需要我们有做一些事。第三终点在帖前二章七节，保罗说我们在你们中间为人温和，如同乳母顾惜自己的孩子。每当做母亲的顾惜或喂养他的婴儿时，他总是非常的温和。顾惜包括喂养，但顾惜指明不仅喂养，更有亲切的照顾。顾惜就是为了应付幼小者的需要而做每一件事。我们给一个人施浸后，必须立即把自己看作温和的乳母。第四终点，我们应当一直记住，一个人若是出信者，我们在家聚会中的主要目的是要喂养他。你知道当一个母亲喂养她的哺乳，喂养她的小孩牛奶，有许多的事情是与这个有关。她必须把她放在怀里，使她温暖，拍拍她们，逗逗她们，有许多的事要做，使她们能够喂养。所有的工作就是顾惜，使他们能够完成喂养孩子的事。我发现许多的圣徒不知道如何顾惜人，他们来了得救了，然后有许多的食物，他们就是把食物倒在人的身上，塞到人的身上。所以我们有许多的死掉的孩子，他们无法来接受这一切，他们就跑掉了。但是圣徒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跑掉，因为你不晓得如何顾惜人。人会对顾惜和喂养有反应，但是如果我们只是打了他们，把食物丢给他们，我们就把他们杀死了。顾惜他们用人的耶稣的人性，然后用耶稣的神性来喂养他们，用纯净的话语来喂养婴孩。这是彼得所交通道的。第三，我们需要晓得新人乃是在基督里的婴孩，要与这些新受浸的人有正确的家聚会。第一个要求是，不管他们肉身的年龄有多大，地位有多高，所受的教育有多深，我们都必须把他们看作婴孩。第二，我们必须对付这些 新受浸的人像乳养的母亲对待他们的婴孩一样，这是实行神命定之路的诀窍之一。这是难学习的，但是却是诀窍。第三，当我们好像对婴孩般和他说话时，我们也仰望主给你智慧，使我们能应付那个局面而不半跌他。你需要及时的智慧从主而来。如果任何人在这样的事里的人都能够告诉你，这些不是一个方程式，这些指导跟教导都是需要注意到当时的情形，婴孩的情形，每一个婴孩都不一样。这个婴孩可以行，对那个婴孩不一定可以行，因为这是不同的婴孩。所以你看见这里需要有许多学习的事情。第四，我们需要预备家聚会的气氛。做家聚会最好的方式就是使这位新人感到快乐。我们必须有一种非常愉快的态度、面容和姿态，使他们也感到欢喜。有些时候，抱歉的说，我并没有被一些圣徒所牧养，因为他们并不使我快乐，他们常常使我惊恐，使我觉得被杀死，借着他们的面容非常的属灵，但是使我跑开了，使我跑掉了。圣徒们，你如果要照顾婴孩，你必须要做一些婴孩的声音、婴孩的方式，你需要跟他们一起爬，像我跟我的孙子在地上爬一样，不然他们没有办法了解你。需要降下身段到他们的光景里，你必须知道如何这样的情来接触他们。我们不能像天使高高在上，我们不知道接触人，因为天使不能够得人，只能借着人得人。我们需要重新学习许多的事情。第二点，我们要保养顾惜新人，就必须是柔细而温和的。我们必须知道如何照顾人，使他们的心肯向我们敞开。这是一个技巧，这是一个技巧。为什么这个新人只向那个弟兄敞开，不向你敞开？你最好能坐在那里学一些的技巧，你需要得着一些的技巧，使人能够愉快，不是政治，而是能够完成牧养人的工作。第五，我们需要认识新人，并照着他们的需要说话。第一，我们不应当只是使新人欢喜快乐而已，那不是我们的目的。我们与新人谈话时必须很警觉，好知道他是哪一种人。要这么做，最好的方法是留一些时间给他说话，我们不该占用全部时间。这是另外一个问题。我们在主会会里都是好说话的，我们是说很多的，但是当我们完成说话之后就说下周见。这就是为什么他们下一周不想见你的原因。需要学习的来听，需要做一个会听人话的人。在主工人的性格里，这是第一件。我们听他说话，就能感觉到他们对自己情形所有的感觉。让他们说话，你会发现，你就知道他们在哪里。第四，帮助出境者最好的路是，只要用他们的话，按照他们的需要，向他们说一些确定特别的话。我告诉你们，哦，这是值得百万的元。这短的话是值得百万元的。如果你有这样的经历，学习能够得着。如果你没有的话，第六，我们应当在说到主观经历之前，先说客观的真理。当我们与人谈到属灵的事，我们应当先摸客观的一面。我们必须告诉他一些客观的事，打下根基。在客观的教训之后，就可以转到主观的经历。我们应当带领他们认识主是神，是人，是拯救主和救赎主，是赐生命的灵，认识主的救恩， 主用他的宝血救赎了我们，用他的生命拯救他们，认识他们有了主的生命，操练运用他们的灵呼求主名。第五，享受圣经中主的话来。第六，将自己献与神做活祭。当然你不一次就把这一些做完，有可能需要一整年的时间带他们进到这一些项目里，这是需要花时间的。重要的是使这些做到他们里面，以一种非常充足的方式，每一件都是对新人非常重要的，好像这是对初信者非常重要的。第七，我们需要在家聚会中建立基督徒生活四个重要的实行。第一，读圣经。我们第二，不住的祷告。第三，守晨更晨兴。第四，参加聚会。你需要进入这四个实行里。第一，第六点是说到他们对真理的认识。第七点是说到的实行，需要帮助新人来读圣经。他们不懂，需要嘱咐他们来读。第二，要祷告，来跟从你的祷告，然后知道如何祷告。第三，教导他们，要你可能打电话给他们，花五分钟、三分钟来摸着主读一节经节，然后你开始与他培养起这个习惯。第四个，帮助他们来参加聚会，成为一个正常的基督徒。第五点，我们不该光向新人解释或阐明这四个实行，我们至少需要花一个月帮助他们建立这些实行。我们每次回去探访他们，都必须查问他们这四件事实行的如何。第八点，我们需要学习按确定的目标照顾家聚会。家聚会的主要目的是要喂养出信者，但每一个母亲喂养她出生的婴孩都有确定的目标。第二，我们不该漫无目的的带家聚会，我们主要的应当尽力用生命课程的课文帮助出信者。这是一个建议。我发现生命课程是非常有用的，我用它，特别是前24课，总共有四个部分，我把它翻成英文的。前24课是最好能喂养出信者的材料。这并不是说呢，你每一次读和他们读这个，而是你都能够应用里面的话来与他们交通。我希望这一个实行能够被恢复。能够在你的心里面纪念这样的事情。你能够及时的把里面的话和经文来喂养出信者。你需要帮助他们来奉献，你马上就有经文来帮助他们。我们有一个储存在我们里面，能够为我们任何时候来取用，然后你会非常擅长的来运用这些的事情。第三点，我们应当把每一刻放在我们心中的口袋里。我们必须要有一个卡片来记忆这些的事情，好像一个医生一样，经过诊断而应付病人的需要。我知道这里有太多的事，所以我只是就停在这里。我现在是12:59，我是非常准时的。弟兄们，请你们快乐的、喜乐的，运用你的殷勤 进入这一些的实行里，这些需要有许多的实行操练。我想我会停在这里，然后我们能不能有遵从主的有一些的祷告，和你旁边的弟兄们。